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一家四口在医院病房里团聚的日子，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，说不上是喜悦还是悲伤。每个人仿佛都在与时间赛跑，分分秒秒都不舍离开。父亲顾不上初来家国的时差反应，日夜守候在病床前，不忍睡去，生怕自己稍一困倦，姐姐的生命就会从手中悄悄溜走，片刻即逝。母亲因为听觉上的障碍，有许多时候不能与我们分享姐姐的话语，少了言语上的沟通与交流，也因此平添了几分忧愁。而我深知道作为母亲的心意，了解她面对姐姐的病情而无能为力的苦楚。有时我尽量将喂水喂冰的工作交给母亲来做，让她最后体会一下照顾女儿作为母亲的职责。在母亲的内心深处，饱含着五年来未能陪在姐姐身边，未能及时关怀照顾她所留下的歉疚与遗憾。这一点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她，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父亲的心。当两位老人用尽一切的力量想来弥补的时候，命运之手却又将两颗早已支离破碎的心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只留给他们短短的14天。在医生确诊生命极近边缘之后，姐姐又顽强地熬过了14个昼夜。我想她是个了不起的战士，为父母，为我，也为一家人的片刻重聚不停地战斗着。但在经历了重重磨难，忍受了巨大痛苦之后，他还是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我们虽有千般的不愿与百般的不舍，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最后的离别时刻。姐姐走的时候非常的安详，没有挣扎，没有痛苦，仿佛睡着了一般，留下的只是一颗破碎的梦和3颗凌乱的心。望着他渐渐停止了呼吸，渐渐的没有了心跳，纤细而美丽的手指慢慢褪去了红润的色泽而变得苍白，我的心被抽紧了。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的接近死亡，感叹生命为何如此的脆弱，如同一阵清风般缓缓荡去。当我用双手极力去挽回时，却什么也握不住。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走了，他有太多的梦想没有实现，有太多的人生经历没来得及体会，有太多的话语我们还没有分享。记得刚来加拿大的第一个夜晚，姐姐和我还畅谈着未来，计划着以后如何如何拥有我们自己的房子，一间给父母住，一间我们两个住，幻想着一家人共享晚餐，漫步公园，享受阳光的情景。而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空，就连他想要在自己的浴缸里 泡个热水澡的小小心愿都没能实现。谁能想到，他刚刚结束化疗的一个月，癌症就复发？谁又能想到，我和姐姐短暂相聚两个月，父母仅仅陪伴14天之后，我们就要永远的失去她。一个好女儿，一个好姐姐，一个在别人心目中永远快乐、永远微笑的好女孩。现在想想，一切都太迟了。她永远的留在家国的土地上，天人永别。就在姐姐离开的前两天，我们得到了祖父在国内去世的消息。而原本已憔悴不堪的父亲，终没能见到自己父亲的最后一面。与此同时，姐姐的移民申请也获得了批准。仿佛是造化弄人，命运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我不知心里是何种滋味，我不懂为何不幸一起降在我们的家庭，为何人的命运可以如此多难。妈妈说，姐姐是我们家的小天使，离开我们之后会去天家，住在天堂。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，在那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，没有痛苦，也没有离别，到处盛开着百合花，姐姐最喜欢的花，而我们一家人将会在那里再次团聚，永不分离。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夜色笼罩。姐姐，今夜只有戈壁，草原尽头，我两手空空，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。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，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，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，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。我把石头还给石头，让胜利的胜利。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，一切都在生长。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。姐姐，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。
在中国，我们经常用手足之情来比喻特别亲密的关系，例如我们经常说亲如手足或者情同手足，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，像一个人的手和足一样不可分离。这个掌故大概是这样来的：长安城里有一户人家，父亲带着三个儿子过活，不幸的是有一天父亲病重过世，老大田真拉扯两个兄弟慢慢长大成人。兄弟三人成年后，想到也该各自独立生活了，于是便商量着分家另过。三兄弟平日里相互友爱，分家的事大家毫无争议，所有的财产通通分成三份，每人各带一份。院子里有一棵多年生的紫荆树，却不知该如何才能公平。三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没有了主意。大哥田真主动让给两兄弟，两兄弟谁都不肯独占这棵紫荆树。最后实在没有主意，兄弟三人只好决定把树从上到下分成三节儿，每人取一段，这样的办法可谓公平分配，谁都没有意见。 说好了，第二天砍树分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兄长田真提着斧子和锯来到院子里，抬头一看，愣住了。昨天还好好的一棵紫荆树，今天怎么像是要枯死的样子？叶子全都枯萎了，枝条也像被烧过一样，干裂粗糙。田真连忙去唤两位兄弟，而兄弟随大哥来到院子里一看，也都愣住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兄弟三个相对无言，木偶一样愣在那里。好一会儿，大哥田真忽然拍了拍脑袋，对两兄弟说：我想是不是不愿意我们把它砍倒分开？两个兄弟也似有所悟地喊道：不错不错，一定是这么回事儿。田真对两兄弟说道：两位兄弟，看了这紫荆树的变化，难道我们不觉得伤心和惭愧吗？这棵紫荆树在我们院子里生活了十几年，他亲眼看着我们兄弟三个长大成人，他不愿意把同根生长的根茎、树干和树梢分割开来，所以听了我们砍树的想法，便很有灵性地表现他的伤感，从而也教育我们同母所生的亲兄弟如同手足不可分割。三兄弟至此不再想分树的事，连家产也不分了，大家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。紫荆树也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，比以前长得更加繁茂。在中国也流传着这样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。在安徽省农村有一个胡姓人家，这一家有两个学龄孩子，小的叫胡帅，上七年级。不幸几乎同时临到了这家的两个可爱又可怜的孩子。胡帅和他的哥哥胡书章分别因病住院，胡帅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，我们也称血癌。哥哥患了腰椎肿瘤，但贫困的农村家庭根本不可能支付两个孩子都十分昂贵的医药费。东拼西借后，父母还是只能勉强给他们中的一个看病。哥哥对父母说：我能够坚持住，你们赶快治疗弟弟吧，他的病要早治急治啊。弟弟说：我这病治疗要花太多的钱，哥哥成绩比我好，让他先治疗，治好了以后考上大学孝顺父母。父母流泪了。为了坚定父母治疗哥哥的决心，深爱哥哥的胡帅背着父母提出抓烟，决定谁去接受治疗。他偷偷地在两张纸上都写上治疗两个字，然后让哥哥先抓。2000多年前，我们的天父为了使我们的罪得赦免，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我们受罪，使我们这些本来因着犯罪注定要死的人，可因着信他而得救。不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尽了他的宝血，而且被人们鞭打、嘲笑和羞辱，受尽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，甚至天父也掩面不看他。他身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。只有一个原因，他太爱我们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着他的死，我们有了生的希望。神啊，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了像主耶稣这样的好兄弟。
为了不叫全家人饿死，老雅各最后只好让便雅悯陪哥哥们同去埃及买粮食。
如果非去不可，就领你们小弟去吧。至于我，如果命该丧子，就丧事吧。
于是众兄弟又上路去埃及，又一同在可怕的宰相面前下拜。约瑟看见小弟便雅悯在其中，就不再凶了。可是他们还没有献出礼物之前，就听到约瑟的惊人命令：
管家听令，把这批人领去我家，杀牲畜备宴席，中午我要他们跟我一同吃饭。
是大人。
你们跟我去宰相府，他叫你们跟他同进午餐。
他们一路走，一面怀疑又害怕。
管家大人，求求你啊，我们上次来买粮食的时候，在回家的路上打开口袋，发现全部买粮的银子都在袋子里，这回我们全部带回来还给您了，又另外带了钱再买些粮食，我们不知道是谁放那银子在我们袋子里的。
不要担心啊，不必害怕，是你们的上帝和你们父亲的上帝赐财宝在你们粮袋里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下了。等一等，我马上回来。
管家又回来的时候，把西缅带了来。
西缅，
西缅，你进来还好吧？
是啊，
没吃什么苦吧？
他们待我还可以，我有足够的时间想许多事情。
约瑟在中午露面的时候，十一人又伏地下拜，正如早年的梦。然后众兄弟献上礼物，约瑟透过翻译问候他们：
你们上次所说的老父亲，他还平安吗？还健在吗？
你的仆人，我们的父亲，仍平安健在。
你们像我说的最小兄弟，就是这一个吗？
是的，我主，我名叫便雅悯。
愿上帝赐恩给你。
眼见亲弟弟，约瑟情绪激动难忍，就退入内室去偷哭，然后洗了脸，又强忍着回到客厅。
预备开饭，我来定个人座位。你，对，坐这里。
哦，
那位坐那里。
哦
哦，还有你，在他旁边。啊，你坐这边。
约瑟面对着兄弟们所坐的桌子，独坐一桌，其他的埃及人另外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愿意跟希伯来人同席。饭菜先上到约瑟的桌上，再由他分给个人。
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的座位刚好按着年龄哎？你看，流便、西缅、利位、犹大，一直到我这个最小的。
哎，有些奇怪，他也没问过我们的名字跟年纪啊。
嗯。
他们注意到，约瑟分配食物的时候，给便雅悯的比别人多五倍。约瑟想知道哥哥们是否记恨便雅悯，如同当初记恨他那样。
管家，你去把粮食尽量装满他们个人口袋，个人的银子也放在他袋子里，但把我这个银杯子放在那个最年轻的粮袋里。
是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包括西缅和便雅悯的十一人预备上路运粮回家。
能够踏上回家的路，真是开心呐、啊！这回比上一回的经历啊，愉快多了。上一次啊，真吓死人了。
你能够猜想得出，
为什么那同一个人上一次对我们那么凶，而这一次又那么客气啊？
你们听
啊，
我听见后面有马蹄声，哎，是不是啊？
哦，
停停，我的主人说，你们这帮人为什么以恶报善？你们为什么偷走我主人的饮酒杯，就是他算卦占卜用的银杯呢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
啊！这，
你仆人们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
先生，我们绝不是小偷，若不相信就请搜我们的口袋。
对，
是，
若有一人偷了那杯子，叫他死，我们其余的人也做你的奴隶。
若搜出谁偷的，就叫他做我的奴仆，其他的人没有罪。
他们忙着卸下个人的口袋，胸怀疑虑地细心打开口袋让人检查，从大到小十个口袋都没有银杯。
我们早已报告你，我们没有拿银杯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管家开始检查卞雅敏的口袋。
在这里，看
啊，
就在这口袋里。
怎么可能呢？
你叫卞雅敏是吧？
是。
好，跟我走。
不行，
不，他没有偷银杯，他没有偷银杯。
此时各弟兄急得撕裂衣服，再把口袋放回驴背上，不得已再回到宰相府去。犹大带领众兄弟回到约瑟那儿，大家伏拜在约瑟面前。约瑟又透过翻译审问他们说，
你们为什么用邪恶来报答我的仁慈呢？为什么偷我的杯子呢？
我主啊，我叫犹大，排行老四，我们能对我主说什么呢？我们还能怎么样为自己表白呢？我们和他口袋里发现有银杯的卞雅敏都做我主的奴仆。
不，只有卞雅敏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人可以平安回你们父亲那里去。
我主，容你仆人犹大说一句话，请别生气。我们上一次回家时曾对老父亲说，若不带小弟卞雅敏一同回来，我们就不得再见您的面。我们父亲说，你们若再带卞雅敏去使他遭害，那真叫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。
是啊，
我求求我主，容你仆人犹大代替卞雅敏留在这里，让卞雅敏跟哥哥们回家见父亲，因我曾在父亲面前保证要带卞雅敏回去。
约瑟听了，情绪非常激动，难以控制，就叫一切佣人退去。他放声大哭，用家乡话跟兄弟们坦白相认。这个时候没有外人在场。
我是约瑟。
啊，是约瑟。
约瑟，请你们靠近些。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卖来埃及做奴隶的那个。
他就是约瑟。
请别害怕，也别自责自恨。你们卖我虽不是好事，但是上帝用这件恶事成全了他美好的旨意。我现在是法老全家的主，是埃及的宰相。上帝用我在这荒年保住了许多人的性命。
约瑟和卞雅敏拥抱，喜极而大哭。约瑟也同哥哥们拥抱亲吻，痛哭一场。
请你们快回家，向父亲报告说我还活着，并请他带领儿孙和一切所有的来埃及，我好供养你们大家，因为饥荒还有五年呢。
听众朋友，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。
约翰福音第15章。 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，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恨我的，也恨我的父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如今，连我与我的父，他们也看见，也恨恶了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，他们无故地恨我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。他来了，就要为我做见证。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
My desire, no one else will do. 年轻人常有崇拜的人物，一般人也有敬佩的人。有谁赢得您的尊敬，让您打从心里头愿意效法他的榜样吗？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郝爷爷。今天我要告诉您我心里头非常尊敬的一个人，他不是现代人，是大约2000年前的人物，是圣经新约里边提到的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巴拿巴。巴拿巴是利未族的犹太人，出生在居比路，是著名的传道人约翰马可的表兄。他的名字就希伯来文原意是劝慰、安慰、鼓励人的意思。跟其他圣经的人物相比，巴拿巴的名声要小多了，但是他对早期教会的贡献功不可没。比方说，巴拿巴为人慷慨，他卖了家产，把钱都用在教会的需要上。巴拿巴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给使徒保罗的鼓励。保罗曾经迫害基督徒出了名，所以当他悔改之后，很多基督徒怕他，不相信他。巴拿巴相信保罗的改变是真的，并且鼓励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些态度把巴拿巴的勇气与信心显露无遗。巴拿巴给保罗的鼓励让我想起一句名言：赏识别人的天分比自己拥有的天分更重要。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，与他同行的就是巴拿巴。稍晚，巴拿巴也带着约翰马可旅行布道，他是个很好的传道人，处处得人尊敬。巴拿巴的人品当中最叫我心服的，就是他鼓励别人的能力 与好意。今天，这个品质很需要大大的倡导。不论是尝试行善的小人物，或是上帝的大仆人，大家都需要鼓励。没有人了不起到了不需要鼓励的程度，也没有人微不足道到不值得别人鼓励。鼓励带来安慰，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需要鼓励与安慰。论断别人容易，唯有靠鼓励才能消除不好的成见。我希望在我死了以后，我墓碑上的墓志铭是：因为他的鼓励，人人尽力而为，有了最佳的表现。每个人都需要花时间培养鼓励人品质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巴拿巴，叫别人在得到鼓励之后有辉煌的成就。听众朋友，您想知道巴拿巴身边的人是如何的看他的行为吗？或许更重要的是，上帝如何的看巴拿巴？圣经《使徒行传》十一章说，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各位朋友，我一直想把这位我钦佩的人物巴拿巴介绍给您，很高兴今天能够实现这个愿望。我是好爷爷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爱是不嫉妒。自从开始感觉到胎动以后，小家伙让我不得不意识到它的存在。22周超音波照出来是个女孩，约重2磅多，看见了成型的脸蛋儿、手啊、脚啊，我快乐得不得了。即将做姐姐的贤安好开心，她最想要一个妹妹，等不及要帮妈妈照顾妹妹，帮妹妹打扮，又要当妹妹的老师，讲故事给妹妹听。听到朋友提到很多小孩会互相嫉妒的事，特别是独生的孩子，全家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，所以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，注意力转移到新生儿的身上，老大很可能就下意识的要赢得父母的爱，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。有的小孩趁父母看不见的时候，会背地里欺负他的弟弟或妹妹，生气弟弟妹妹夺走他原本的地位，以为爸爸妈妈不爱他了。贤安做了7年的独生女，我想有必要为她心理建设一下，所以我对她说，以后妹妹出来了，她需要人照顾，因为她不会自己吃饭、穿衣服，不会自己洗澡，所以妈妈抱你的时间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，怎么办呢？贤安说，别担心，我不会嫉妒的。感谢上帝，平常我对他的教导他都存在心里，他知道嫉妒是罪，是上帝不喜悦的。我又对他说，不过呢，你还是比较幸福啊，你有7年的时间，拥有爸爸妈妈全部的时间和爱在你的身上，妹妹出来了，顶多分走爸爸妈妈一半的爱，一半还是在你身上，你是不是比较幸福啊？贤安说，不对不对，妹妹比较幸福，因为她有姐姐全部的爱，再加上爸爸妈妈的爱。我心里好安慰，真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 平常我将上帝的真理种在他的心里，他就知道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，不可以彼此嫉妒。但是我还要让他知道我永远爱他，正如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一样。所以我又再一次用肯定的口吻对他说，宝贝，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姐姐，因为你很有爱心。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，到妹妹出生以后，妈妈真的会比较忙，是因为妹妹是个 baby， 她有很多需要，她要人喂她喝奶，她需要人帮她换尿布擦屁屁，她需要人保护她。她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，有很多不懂的东西，她会怕怕，她会哭哭，不像你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己来。所以以后妈妈抱你和你说话说故事的时间真的不会那么多了，甚至有时候妈妈会很累，对你说话也不会那么温柔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这绝不表示妈妈不爱你，妈妈永远爱你，而且非常非常的爱你。贤安懂事的点点头，她说，妈咪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忙，照顾妹妹，让妈妈不要那么累。上帝爱他的儿女，他给了我们两个命令，第一要爱上帝，第二要爱人如己。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听从他的话，也愿意学习爱别人如同自己。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。是的，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彼此相爱中。
2005年3月14日，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，引用了《史记》中的一句话：“民有作歌，歌淮南，立婉约，一尺布，善可缝；一斗粟，善可充。兄弟二人，不相容。”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典故。淮南厉王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儿子，和当时的皇上汉孝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两人关系本来很好。后来淮南厉王有时候不遵汉朝的典章制度，另起炉灶，试图谋反。事发以后，孝文帝斩杀淮南厉王的谋士，但并没有杀厉王，而是向他流放。淮南厉王不堪侮辱，路上绝食身亡。后来民间作歌说，一尺布善可缝，一斗粟善可充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兄弟之间本应情同手足，结果却闹出了手足相残的惨剧，这不由人不感叹。可是这种例子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。比如盛世之君唐太宗曾经在玄武门杀死兄弟二人，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、杜季、曹植，曹植是弟弟，想加害于他，所以命令他七步以内做事。曹植在这首著名的七步诗中写道：煮豆之作羹，露炽以为炙，其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曹植文采出众，信陵韵曾经说，天下才有一旦，曹子建独张八斗，我得一斗，天下共封一斗，深得父亲曹操的喜爱，所以他招致了曹丕的记恨。其实写这诗歌的时候，曹丕已经当上皇帝了，为什么还不依不饶，置兄弟于死地呢？这么大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人类远古的时候开始的。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手足相残的故事记录于圣经创世纪，人类始祖为亚当、夏娃，他们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。创世纪记载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 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。亚伯也将那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烈目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神耶和华的话很让人受启发，他说罪就伏在门前。什么是罪？嫉妒是罪，贪恋权势是罪，这些罪伏在门前，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的，他必烈目你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制服他，这是神的话，他要我们和罪斗争，把他打败。可惜该隐并没有听神的话，而是把自己交给了妒忌和贪婪。他和兄弟亚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将兄弟杀死，这是圣经上记载的最早的谋杀，居然发生在兄弟之间。当我们看历史，看到周遭现实的时候，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同样的故事还在不断地发生。如圣经所言，那罪还伏在我们的门前。我们或许不会做出杀弟兄这种极端的事情来，可是嫉妒和贪婪依旧和毒药一样，毒害着我们和亲人、和朋友、和同事的关系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的电台，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把罪制服。
螃蟹，你好，我是琼妮。明天是我的一个周年纪念日，不是结婚周年纪念，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。其实7月30号是我在清水湾浅水处跳水时折断颈椎的日子，相信吗？已经40多年了。每年这一天快来到的时候，我往往尝试详细记忆起那天发生的事情，不是故意病态的反复重温令人伤心的细节。我记忆那次跳水，因为神做了很多难以置信也很奇妙的事情。首先，到海滩的前一天，我把头发染了很浅很亮的金色，但这件事就很不寻常。那天把我救起的姐姐嘉蒂后来常说，琼妮，那里的水真是浑浊得很，要不是你的头发是那么亮的金色，从远处根本没可能看见你在水里脸向水底浮来浮去呢，那颜色真的很突出，我立刻就看见你了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很少人会把染发水跟一个实实在在的神迹连在一起的，但真的，要不是我的头发跟水的颜色有那么大的对比，恐怕我已经淹死了。所以每年到这时候，我常常感谢神，感谢主看顾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细节，连最微小的东西他都关注。所有东西，甚至偶然的事，如一瓶染发水，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在那不寻常的一天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是神掌握之中的。你大概猜到了，就是那只小螃蟹。对了，就是那只小螃蟹把嘉蒂的脚趾咬了一下，使它在水里转过来找我，大声叫我要小心螃蟹。那时候它面向岸边，背向我，一只小螃蟹就在我正需要救援的这一秒钟咬了它的脚趾。你想这发生的几率是多少？没有什么可以抓住嘉蒂的注意力了，但神自古已有的全知全能， 是清水般那只青蟹咬了我姐姐的大脚趾，抓住了她的注意力。感谢你，主耶稣，甚至小螃蟹都在你掌管之下。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，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，可不是说笑的呀。还有诗篇33篇说，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。罗马书8章28节，谁能忘记这节呢？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难怪圣经300多次称您为全能的主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庆祝的折断脖子前一天的周年纪念。感谢主耶稣，你用一只小螃蟹来拯救了我，成就天国的好旨意，伟大的旨意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会做每年都一定做的事情，就是煮我妈妈的美味蟹饼，好好享受纪念那只小青蟹和我们全能的上帝。你想和我们一起庆祝吗？我当然希望你来，不过我的餐桌已经挤得不能再多放一个盆子了。很希望把妈妈的蟹饼食谱，马里兰州东岸最好的蟹饼食谱给你分享，和我一起庆祝神的伟大、奇妙和全能吧。
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·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，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10年的寿命。听众朋友，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，请早日戒烟。现在您收听的是《生命之光》广播电台。
耶稣基督说：“来吧，所有劳苦、背负重担人。”都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请问您要不要放下您的重担，跟随耶稣？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 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